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2月13号，星期二。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美国参议院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努力通过$953亿的综合军援议案，其中大约$600亿用于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防御战争。
If America doesn't assist Ukraine, Putin is all too likely to succeed.
春节大年初一，在美华人异议人士在洛杉矶中领馆门前举行示威活动，并悼念中国疫情吹哨人李文亮。中国人口出生率连续2年下降，社会走向老龄化，而同时中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学者说，
但是人口是一个重要的那个指标，毕竟如果有一些一个大国也好，强国也好，它人口开始衰落的话，它以后它的国力一定可能要跟着衰落下去。
中国股市跌宕不息之际，全球股市稳升至2年多来的高点。更多内容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南部救出2名人质，2名获释的以色列人质2月12号和他们的家人团聚。这2名人质是以色列士兵稍早在加沙地带南部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从一座公寓楼中营救出来的。巴勒斯坦官员说，以军的这次军事行动造成至少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目前哈马斯仍然扣押着大约100多名人质。荷兰一家上诉法院星期一2月12号下令荷兰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口 F-35 战机的零部件，强调继续出口这些部件存在违反国际法的明显风险。
If America doesn't assist Ukraine, Putin is all too...
美国参议院11号克服了最后的程序性障碍，使得一项$953亿的援助法案朝着最终获得通过向前迈进了一步。不过法案如果在参议院通过，送交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后，也面临着不确定性。法案包括给乌克兰提供$610亿的援助，以色列的$140亿以及$48亿支持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伙伴对抗中国的行为。法案中还包括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乌克兰以及其他冲突地区的平民提供人道援助的$91亿。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的发言人星期一2月12号说，俄罗斯部队从第三国非法获得星链终端机，加强在乌克兰前线的使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有关如果北约国家国防支出不达标，在遭遇俄罗斯入侵时不会得到美国保护的言论，不仅遭到拜登总统和美国北约盟友的痛批，而且也受到特朗普部分共和党同僚的严厉批评。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星期一在访问巴黎和柏林期间誓言要重振波兰与关键欧洲伙伴的关系。图斯克强调，没有对欧盟的替代，没有对跨大西洋合作的替代，没有对北约的替代。金门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美籍台裔导演江松长谈拍片心得。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know, wanting to tell a Taiwanese story for th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for quite some time. And, I...
美籍台湾裔导演江松长的19分钟短片《金门》将角逐今年的奥斯卡奖。江松长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希望全球更多的观众通过这部影片了解台海紧张局势的来龙去脉。
I'm really happy that Alexander Stubb won.
芬兰许多民众12号表示，他们很高兴代表中间偏右派的国家联盟党的司徒布在总统大选的决选中获胜。在上个月的选举中，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数， 因此11号的决选在得票最高的两位候选人前总理司徒布以及绿色自由派的前外交部长哈维斯托之间展开。芬兰总统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在中国股市因经济复苏疲软，股民哀嚎一片之际，欧洲股市星期一2月12号开盘走高，而全球股市则稳步升至两年多来的最高点。同时，投资者在等待美国通货膨胀数据这个星期公布，以窥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何时降息。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11号在三军汉姆堡上教堂，这是他上星期宣布罹患癌症之后首次公开露面。查尔斯三世10号发表声明，对公众支持他抗癌表示感谢。土耳其首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阿尔珀·格兹拉夫奇12号返回土耳其，在机场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被看作是土耳其在科技与太空方面的进步标志。格兹拉夫奇上个月与其他国家的宇航员一道乘坐龙飞船到国际空间站执行私营的公里航天公司的太空任务。土耳其在2018年建立了太空机构，并计划在2026年登上月球。21günü aşan uzay misyonu boyunca gösterdiği cesaret,
özgüven, disiplin ve başarı için tebrik ediyorum.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新闻报道或观看更多视频，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关注，在美华人悼念疫情大流行前吹哨医生李文亮，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农历龙年大年初一，中国异议人士在洛杉矶中领馆门前举行活动，悼念因对疫情敲响警钟却受到警方训诫最终死于疫情的武汉医生李文亮。活动的主题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下面由陆阳播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参与者身着白色和黑色服装，手持自制标语，内容包括悼念李文亮和问责中共，并高呼悼念李文亮、自由属于人民、真相属于人民等口号。此外，许多人还携带鲜花向李文亮头像鞠躬致敬，表达沉痛的哀悼之情。2019年12月30号中国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觉察到类似萨斯的病例之后，提醒同行注意保护，成为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中最早向外界披露疫情的医疗人员之一，因此被赞誉为疫情吹哨人。然而，武汉市中南路街中南路派出所却因他在互联网上发布所谓不实言论而对他提出警示和训诫。不幸的是，李文亮后来感染新冠病毒离世。为言论自由与民主而战，是悼念李文亮活动者的心声。来自山东的张志军说：
我就是知道，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健康的国家，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每一种声音都应该被听到，都应该被尊敬，每一种声音不应该被抑制，不应该被打压。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在镇压李文亮，让李文亮无故牺牲。中共采取了一些强制的手段来疫情封锁封控，在这些荒唐的手段和政策下面，我们死去了多少无辜的人，孕妇、年轻人、老人甚至孩子。
来自江苏的刘广贤说，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李文亮先生。李文亮的付出和吹哨拯救了无数的生命，要大家做好思想和医药方面的准备。刘广贤强调，最可怕的事情是中国的法律形同虚设，现在已经不为底层老百姓发声，完全成为了中共对付老百姓的武器。 来自北京的肖亮曾是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中的被捕者。他指出，作为一个吹哨人，李文亮唤起了每个中国人的良知。尽管在暴政和严酷的集权统治下，仍有人保持着良心。中国民主党常务副主席介立健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天这束白花不仅是对吹哨人的纪念，更是对在中共暴政下被迫害致死的无数冤痕的哀悼。中共的死亡倒计时即将来临，黎明即将到来。他说，大家都是吹哨人，都不畏惧中共，并坚信自由和真相的时刻即将到来。
了解了在美华人悼念因警示疫情而受到警方训诫的医生李文亮的报道后，美国之音带您了解龙年春节中国民众过年的感受。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春节期间年味浓厚，街道两旁新年装饰比比皆是，北京也全面开放烟花炮竹，大家都想过个好年。但由于中国经济萎缩，民众坦言去年不好过，龙年也不一定能好过。下面由志远播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
在外企担任品牌行销的于小姐回忆，去年春节正值疫情后开放出游，放假隔天的朋友圈遍布了到访世界各个国家的亲友。当时大家都认为，只要打开关口对外互通，2023年经济将会恢复得非常好，充满乐观与雄心壮志。时间来到今年春节，于小姐直言，现在人们相对保守，因为以后可能会更不好。我把现在过好，谨慎地过。他对美国之音说，
大家已经开始知道，就是23年不好过，24年也不一定能好过得了，像口红效应，就是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家开始倾向于买廉价的奢侈品，比如口红。那这个时候就大家觉得，既然过去一年过得不咋地，那就中国人有一个习俗啊，就是过年要驱驱不景气的事情。
不同于民众相对保守，中国官媒人民日报1月30号报道，北京春节以福满京城春贺神州为题，全力举办近万场文化活动。环球时报2月4号指出，春节是中国全年消费的风向标，其中科技类、文化类和国货消费成为龙年春节的热点。经济不振除了造成消费模式改变，作为大学讲师，李小姐也观察到今年青年躺平被热烈讨论。李小姐认为，新一代年轻人并非躺平，而是想法灵活，不受传统局限。李小姐对美国之音说，
年轻人还挺有冲劲的，我倒没有感觉就是说躺平，就他们对于未来还挺就是满怀希望的那种状态。20到30、35岁之前，就这个阶段，它是一个在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就他去要去选择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想法会跟我们不一样，工作的这种性质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就是，我比如说我要去找一个公司，我要踏踏实实去上班，可能也会不一样。
对于躺平现象，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陈新磊也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他认为，一方面可以说现代年轻人比上一代缺乏斗志，但同时也是思维差异和新时代自我与自信的特质。陈新磊对美国之音说，
90后、00后、70后、80后差的非常的多，但70后很难想象说是我能找到工作而我不去找，甚至因为我不愿意加班，这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的人就可以，我用不着那么拼命去买房子，我也买不起，那我就租好了，对吧？谈恋爱很麻烦，我也懒得谈，我也不想生孩子。这就是他这一代的特质，他相对来说更接近西方的这一代。
以上是龙年春节中国人过年感受的报道。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访谈节选，敬请持续关注。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拜登政府2月9号正式宣布，将投资至少50亿美元推动与半导体相关的研发和培训，以实现促进美国高科技研发目标的国策。有分析认为，这体现了美中加紧世界格局竞争的国际现状。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宇宙访谈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我们来听他们的讨论。
我现在我想请问王博士哈，您感觉到这个计划有怎么样的重要性呢？王博士，
对，其实这个计划我觉得是拜登总统上来之后呢，他对中美关系进行了个全面调研，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中美将来的竞争将会决定美国和世界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而这个呢，不能期待着一两个事件或者一两个领域的举措能改变，这能够出结果。所以呢，为了确保美国它代表自由民主世界和它领导的国际秩序能够获得胜利，需要呢在高科技领域中对中国进行封杀。那么它颁布了这个芯片和科学法案之后呢，在一年后，它其实我觉得这个会议更像是向全世界展示，就是美国在这方面的进步，做出来的哪些措施，还有它以及下一步做的决心。就这次的这个五十亿应该是过去这整个一个更大的法案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就在这个开这个会的同时，白宫也公布了一个清单，就这一年来白宫已经做哪些事情，美国已经做哪些事情，大概有29个州3位数的这个社区学院，还有这个加入到培训这个新的劳工，还有比如像这个多少个这个3位数的公司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就是能够让这个制造业能够回到美国。这里很重要，就除了要和中国进行竞争之外，还有一个在振兴美国的制造业，让高科技能够回流到美国。在这方面呢，他也做了一些详细的介绍。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议呢非常重要，主要是要向中国也是向世界展示美国的决心和美国下一步要具体要做什么。
所以呢，于博士，那么美国在关键部分像是半导体芯片方面呢是不敢掉以轻心，那么美国在芯片问题上呢，这个针对中国继续加码，这个一路加下去，从目前的状况看是不是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走势呢？
对，这个苏立文讲的那个关于现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社会，这是美国正是非常担心的一个部分。因为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呢，美国是做了最坏准备的，而且呢，美国和整个西方，包括欧盟，包括亚洲的盟友，都做了最坏的准备。也就是说呢，如果发生冲突怎么办？那么这就我们回到在这个过去40年里面，全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也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变化，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全球化是指的全球经济的全球化。那么全球化造成现在很复杂的局面，也就是说呢，一个国家单独存在的一个或者自给自足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按照去年那个芯片法的话，国会应该预拨为这个中芯，为这个半导体的中芯要预拨是110亿美金，所以今年宣布的只是它投资的一个部分。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呢是非常重要，向全世界展示美国现在不仅仅是口头上做了，刚刚像军道博士讲的那样，他也回顾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在芯片技术加强研发过程中间，我们还要防止这些技术被滥用，被对方，被这个战略竞争者，因为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一个伙伴关系变成了一个现在的是战略竞争关系，那么就不能让战略竞争者呢去轻易的获得。所以这个是整个计划的一个部分。苏利文的讲话呢是比较完整的，就是诠释了在目前情况下，这种既要竞争又不能够破坏全球这个秩序，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境地。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选段，访谈中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的专栏节目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劳动力的问题，是人力不足还是人力过剩？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人口出生率连续两年下降，社会走向老龄化，使人担心劳动力不足。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35岁已成求职年龄的天花板。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如何解释？下面由陆阳播报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上个月公布的2023年人口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净减少208万人，这是中国2021年出台三胎政策之后连续第二年人口减少。中国目前的总人口大约14.1亿，这个曾经数十年稳居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已经于2023年四月末让位于印度。在有人担心中国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不足之际，中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最近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年轻人的就业率低于越南和柬埔寨。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经济学者谢田教授说，人口红利，一是有人口，再一个是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目前的情况，不仅人口在减少，劳动力成本也在大幅度升高，因此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外流到东南亚的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家。知名人口问题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在解读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净人口减少时说，人口减少给中国带来深远的影响。易富贤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这个人口减少的同时是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呀，它的那么经济活力下降呀，快速老龄化的社会危机呀，这个比社保危机呀，退休年龄的问题呀，那就面临着中国制造业的衰退呀，这个消费的萎缩呀，那么对经济、对社会、对这个地缘政治都造成一个巨大的冲击啊。
易富贤说，人口红利曾经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人口增长下降，这个人口红利在逐渐减弱。易富贤说，
人口减少伴随着是人口老化，人口老化伴随着是经济的活力下降，所以人口减少不能光看数量的减少，要看人口结构的这个改变。
中国经济问题学者谢田教授指出，中国从1979年到2015年强迫推行错误的一胎化政策，从其长期的影响来看，直接导致中国人口增长的逐渐萎缩。谢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人口是一个重要的那个指标，毕竟如果有一些一个大国也好，强国也好，它人口开始衰落的话，它以后它的国力一定可能要跟着衰落下去，这也是在历史上也经常见到。就是因为你人口多了，你这个生育越高的话，这人口的持续增长，你才会刺激经济增长，然后刺激更多的创新，更多的那种人才和那个更多的那个机会。你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呢，你全部变成一个衰老的社会，因为人口减少的话，往往就是这个年轻人不生孩子，人又变老，创造力也好，生产力也好，这些都开始走下坡路，那这个国家可能也要走下坡路。
中国在2015年取消了近40年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之后，又于2021年开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当局开始大力鼓励生育三胎，一些省市也为此先后出台各种激励多生多育的措施。但是几年过后，出生率仍然是只减不增。
好，我们了解了中国劳动力过剩还是不足的观点后，就来收听美国之音专栏节目《美国热搜》的片段，敬请继续关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专栏节目《美国热搜》的片段。今天我们节选的节目主持人齐啸天谈论的话题是，今年春节中国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回家过年，还有农民工年关底下下跪讨薪，以及出国务工也拿不到工资。
年关难过年年过，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些俗语都是在表达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是合家团聚的节日。每年的春运人潮就是打工人归乡心切的春节序曲。庆丰元年，经济崩溃，天灾人祸，很多中国人没有了回家团聚的心情，有的想回家却没钱回家。首先我们来看看在经济压力下挣扎的年轻人们。李老师报道，近日终于理解那些过年不想回家的人了，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网友们纷纷发帖参与讨论，表示过年不想回家主要归结于欠家的亲友关系、短暂的年假、遥远的路途、高昂的花销、催婚催生，这些都成为了他们不想回家的理由。网友的评论包括，当你没钱的时候，家已经不是你的避风港了，一般家里没钱的更接受不了孩子没钱。还有网友感叹道，本来穷得好好的，是谁发明过年的？许多网友表示，不想回家的原因是新旧观念的冲突无法调和。数年的经济下行导致许多人失业或薪水下降，政府的各种镇压也带来了年轻人的最后一代这个口号。问题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理解到现在年轻人的挣扎。不想回家无非就两个原因，兜里没钱或家里没爱。还有网友说，到处欠薪失业，谁回家愿意把自己最不堪的一面告诉亲朋好友啊？前几年习近平用风控毁了大家的年，现在用习近平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毁了大家的年。自改革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以后，每年的春节前都会上演农民工各种讨薪的戏码。如果没有讨到工钱，那么这些农民工就没办法回家。他们驻守在老家，照顾着留守儿童的父母，眼巴巴地盼着他们的血汗钱维持下一年的生计。然而，天经地义的讨薪往往面对专政机关的铁拳。
干了23.5天，
给了多少钱？
给了1700。
应该是给多少？
给6000
的。你老家哪里的？
老家是湖北的。
拿起来，给他，起来，给他跪上吧，跪。
不能跪，
不要跪，
他们不值得。
他们不值得
给他跪。
为啥要给他跪呢？
啊，这条腿。
他们是因为要他们
不值得。让你出了事情，我跟你说，
人不给他不值得。
不值得，你要钱了。
对着网友评论，真的没有人为你出头。我以前在类似的岗位，很同情这些人。当你替这些人说情的时候，公司就会不要你了。网友青丝老师说，警察也是人，但是警察的上级比下级警察维稳老百姓，这才是共产体制泯灭人性的地方。讨薪的民工不仅是在中国国内，目前有3000多中国人在埃及为一带一路项目工作，因为项目建设周期拖延等问题，今年的工资还没有发放。
停工了，又一个标段停工了，又200-300人。
2月7号，一带一路埃及 CBD 项目的中国工人因被拖欠工资集体讨薪，结果被中建一局3分公司派保安殴打。据投稿人称，现在项目可能还存在烂尾的风险。推特网友感叹道，中国人在埃及被中国公司雇中国人暴打，外国工友来递水并关心伤情，写小说这么写都会被骂太假或者恶意抹黑吧。另一位网友讽刺地说，恶意讨薪已经走出国门，蔓延到全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是专栏节目《美国热搜》的部分内容。观看或收听更多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